大家好，我们接下来讲姜冲到底是忠还是奸。实际上，在处理太子使者这件事上，别说姜冲是个佞臣，哪怕只是个心思灵活之辈，也知道这正是天赐的和太子交好的机会呀。而且这事儿是毫无风险。你姜冲先是罚没太子的车驾，然后卖太子个面子，不将这件事儿汇报给汉武帝，这样既维护了国家法规，又交好了太子。即使汉武帝知道了，也没任何问题啊。姜冲已经维护了国法，而且呢，只是为了维护你们父子的面子和感情，才将这件事隐瞒，没任何错误啊。而且此时的汉武帝年事已高，太子刘据随时有即位为新皇帝的可能，多好的给自己留后路的机会啊。可是姜冲偏偏就选择了公事公办，不讲丝毫情面。明察秋毫的汉武帝当然看到了姜冲的忠心，予以表彰，但是姜冲和太子的关系却蒙上了阴影。那么既然姜冲如此铁面无私、忠诚正直，那为什么历史上对姜冲的评价那么低呢？姜冲被人所诟病的地方，主要就是他所有的行动的动机都被评价为邀名买直，也就是为了一己之私而沽名钓誉，或者再刻薄点说，就是政治赌徒。也就是说，姜冲的一切铁面无私的举动都是姜冲的政治投机，是为了投汉武帝所好，为自己求得功名利禄而采用的手段，成则荣华富贵，败了呢，身死族灭也无所谓。想求得高官富贵，不冒点风险怎么成？不过这种说法其实也有失公允。退一步说，即使这些推论都是真的，又如何呢？皇朝时代，所有权力皆归于皇帝一身，又有几人能大公无私到不讨皇帝喜好？又有几人能眼界开阔到将国家民族置于皇权之上？另外，姜冲另一个大的缺陷就是其绣衣使者的身份了。绣衣使者本身就是汉武帝手中的一把刀，而姜冲又是其中最锋利的刀刃，怎么会不受到诟病？要知道，虽然皇帝几乎就是法律的代名词，但毕竟不能完全代替法律，而绣衣使者却是代表着皇帝，并不是代表着法律，所以其专横跋扈、滥用职权、践踏法律之事频频发生。这些虽然当时大家敢怒不敢言，但又怎么可能不被历史诟病？当然，其最受历史抨击的就是他在巫蛊之祸中所扮演的角色了。话说回来，姜冲本身当然也绝不是什么公而忘私之人。按照《汉书》记载，当姜冲获得足够的权力后，就开始大肆为自己的家族好友谋私利，结果宗族之人良莠不齐，犯了罪，姜冲也受到了连累，被罢了官，迁为水衡都尉。宗族之友多得其利者，久之作罚面。尝到了权力滋味甜美的姜冲当然不甘心再失去，于是更加卖力地在汉武帝面前表现，希望能挽回自己在汉武帝心目中的印象。于是绣衣使者这条巨兽张开了血盆大口，其凶猛程度远远超出汉武帝的预料，也就是说， 当这头巨兽动起来之后，汉武帝都一度失去了控制，或者说反而被他利用了。事情的起因很偶然。公元前92年的一天，汉武帝住在位于上林苑的建章宫中，无意中看到一个陌生的男子带着宝剑从大门进入了宫中，看门的卫士丝毫未加阻拦。汉武帝怀疑此人心怀不轨，命人捉拿，结果却被这人跑了，没抓到。汉武帝大怒，将负责守卫宫门的相关人等全部处死，并派出大量人马在上林苑中大规模搜查，没有结果，又关闭长安城门，在长安城中搜索，整整折腾了11天，还是没有任何结果。年纪越来越大的汉武帝疑心本来就越来越重，这下汉武帝更是冲冲大怒，看谁都不顺眼，看谁都像不怀好意的样子。绣衣使者当然是全面出动，四处明察暗访，寻找着所谓的幕后真凶。结果怀疑中的刺客没找到，幕后真凶也没眉目，却发现了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生贪渎之事。这个公孙贺也是追随在汉武帝身边的老臣了，从汉武帝还是太子的时候就追随在刘彻身边，后来多次协助过卫青出征，立下过不小的功勋，再后来被汉武帝任命为丞相之职。可是在汉武帝这个英明而又刻薄的皇帝手下做丞相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公孙贺前边的多任丞相，或者死于汉武帝刀下，或者被夺官罢爵，少有善始善终者。所以当汉武帝封公孙贺为丞相时，公孙贺是死活不肯接受，最后汉武帝硬是命人将丞相的印绶塞给他，然后起身径直离去，摆明了你接也得接，不接也得接的态度，公孙贺才不得已当了这个大汉国的丞相。谢谢大家。